第41单元，信息产业。
Unit 41,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天罡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我们创立信息技术百强排名，是为了做其他任何出版物都未尝试过的事情，即根据过去12个月的业绩，为世界所有重要的技术公司排名。如今，技术行业的力量平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改变着。美国的公司不再是第一、最佳和唯一的，而欧洲，尤其是亚洲的公司却在迅猛发展。美国以外的竞争者在信息技术百强公司中占了49个，远远超出以前的任何年份。在我们的第一份排行榜上，美国以外的公司只有23家。亚洲的大公司正在令人敬佩的崛起，毫无疑问，在我们现在这个信息时代，是到了亚洲崭露头角的时候了。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公司在今年排行榜的前10名中占了7名，而亚洲公司在过去4年的排行榜前10名中从未超过2家。生产手机、半导体和消费电子产品的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从任何一点上说，都是信息技术行业的龙头老大。三星公司以带有网络浏览和短信息功能的新式手机，在国际移动电话市场上已占据越来越大的优势。生产个人计算机元件的台湾公司广达电脑股份公司和鸿海精益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赢得了第2名和第3名。亚洲公司取得成功的显著原因之一是美国技术股暴跌，以及西方对各种产品从台式电脑到宽带服务的需求疲软。与此同时，一年来大部分亚洲股市大幅上涨，亚洲地区信息技术大牌公司的价值随之升高。亚洲公司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电脑硬件和主要部件制造商能够提供低成本制成品和服务。广达电脑股份公司董事长认为，成本最低的生产商始终是赢家。广达公司今年的收益飞速增长，重要原因是因为戴尔电脑公司和苹果电脑公司与之签订合同，委托生产笔记本电脑。台湾公司目前生产着全球85%的个人电脑主板和60%的笔记本电脑。另外，很多亚洲公司还依赖旺盛的内需，中国大陆尤为如此。移动电话服务的需求促进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发展，而韩国强大的经济推动了电信行业的强劲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亚洲在信息技术上的崛起是这个新时代的标志。
第42单元，金融改革。
Unit 42, Banking System Reforms。
天罡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开放同步推进，经历了从特区、沿海城市、中心城市到所有地区，以及从外地到本地不断向前推进的开放历程。进入中国20多年来，外资金融机构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我们展示了现代银行的运作机制和先进管理方式。作为深化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银监会欢迎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按照自愿和商业原则参与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组和改造。经国务院同意，银监会决定将单个外资机构入股的比例由原来规定的15%提高到20%，合计外资投资所占比例如低于25%，被入股机构的性质和业务范围不发生改变。截止目前，经国务院同意，我国已有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获准吸收境外投资者入股，其中单个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最高比例为15%。吸收外资入股，在改善中资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引进先进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促进经营方式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发挥了明显和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使中外双方的机构在加深合作过程中获得共同发展。在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上海银行，上海银行吸收了国际金融公司汇丰银行、香港上海商业银行投资入股，3个外方股东总共持股18%，外方股东通过提供各类技术援助和派驻董事发挥作用，使上海银行在完善治理结构、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技术、加强内控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城市商业银行中，较早采用了规范的年报制度，披露经营管理状况。目前该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0.6%，度量贷款率为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这家银行在吸收花旗银行4.6%的战略入股后，正在上海筹建信用卡中心，在发展信用卡业务方面积极引进花旗银行的技术和管理，特别是引进风险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南京市商业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入股这家银行，持股比例为15%，是第三大股东。RFC 入股后，在完善南京市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经营管理体制、信贷结构、会计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大量建议，其中很多建议已在实施之中。对促进南京市商业银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市商业银行目前正在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努力争取上市。 第43单元，宗教政策。
Unit 43, Religious Policy.
篇章交传。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中国各宗教团体自主的办理教务，并根据需要开办宗教院校，印刷发行宗教经典，出版宗教刊物，兴办社会公益服务事业。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在国民教育中不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宗教教职人员履行的正常教务活动，在宗教活动场所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中复、追思等，都由宗教组织和教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干涉。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国家对各宗教一视同仁，法律保障各教拥有平等的权利。在强调保护信教自由的同时，也强调保护不信教的自由。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与承担相应的义务相一致。侵犯公民宗教信仰权利要承担法律责任，无论是否信仰宗教，违反法律规定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国家法律的保障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使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坚实的保障。中国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与有关国际文书和公约在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一致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以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公民有宗教或信仰的选择自由，不得以宗教或信仰原因为由被任何人加以歧视，有宗教礼拜和信仰集会及设立和保持一些场所之自由，有编写发行宗教或信仰刊物的自由，有按宗教或信仰戒律或宗教节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促进和保护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的人的权利等。这些内容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并得到实行。
第44单元，反恐行动。
Unit 44, Anti-Terrorism Action.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911事件以来，各国人民通力合作，国际反恐斗争取得积极进展，有力地打击了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此时此刻，我们不仅应深入思考如何铲除恐怖主义这一国际公害，还应从更宽广的视角审视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寻求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有效途径。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安全的内涵不断扩大，由领土、资源、民族矛盾等因素引发的军事对抗与冲突尚未消除，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日渐突出。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已经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安全已不再是零和游戏，安全的共性明显增强，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上升，相互依存加深。安全的手段需要更新，单一的军事手段不足以应对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滥用武力只会使世界更不安宁。在新形势下，维护安全要有新观念。我们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趋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各国应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总之，新安全观的宗旨是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新安全观是可行的、有效的，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就此达成广泛的共识，积极开展对话与合作，共同解决当前的重大安全问题。我们要继续推进国际反恐合作，从根本上抑制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认为反恐应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主导作用，应实行综合治理，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要防止任意扩大打击范围， 同时坚决打击一切政绩确凿的恐怖势力，包括接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训练、武装和资助的东突厥斯坦恐怖组织等，不让恐怖分子再有逞凶的机会。第45单元，国防建设。
Unit 45,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之一是中国大幅度增加军费会导致扩军。近几年中国国防费确实有所增加，但是这些增加是在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有所增加，而且中国年度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是比较低的，国防费的增长一直保持较低幅度，主要是补偿性增长。近几年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于增加军队人员生活支出，建立和逐步完善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军队维持性支出，为配合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增加支出，为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适度增加了部分装备建设经费。从总体水平看，中国国防支出在世界上仍然相对较低，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家相比，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是较低的。现实是美国这几年的军费平均为3000亿美元左右，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左右，中国国土约为日本的26倍，人口约为日本的10倍，中国为保卫自己安全的人均军费只有10多美元，而日本的人均军费为300多美元，是中国的30多倍。美国的人均军费为1200多美元，是中国的120多倍。如果按军费多寡来推论军事威胁的逻辑，世界上军事威胁者的冠亚军应该就很容易看出来了。历史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不会威胁别人。中国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国，始终把维护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在第一位，致力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中国不会侵略任何国家，也不会容许任何国家侵略中国。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以德服人、和为贵、亲仁善邻等和平思想在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些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文化根基。为人类和平而努力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历史上多次侵略扩张的国家反而在鼓吹中国威胁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显而易见，中国威胁论纯属无稽之谈。